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在圣经上有一些学习。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能够看见你所要教导我们、启示我们的许多的真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也保守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和姊妹，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有认识，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旧约概论这本小册子的话，从目录你大概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概进行的方式。不过从目录上来讲，我们是从这个目录上的第十一课，今天要讲就诗歌书的总论开始，一直到22课，这样的话一共是12课。可事实上呢，我们有14次，整个的春季哈，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5月18号，那么扣除母亲节跟复活节，还有14次。所以呢，我们14次的分配基本上跟这个目录是次序是一样的。那么多出2次来是怎么样个分法呢？我们基本上会把第这个19课里面的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两本都是大先知书分开成2次，这样多了一次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小先知书就是20、21、22、23课，一共有12本小先知书，我们增加一次，所以会变成4次的小先知书，啊，而不是3次。我们会大概这样分配一下，所以每一次会讲3本小先知书，所以总共是14次。因此，17课里面的以赛亚书跟弥迦书，我们会放在小先知书去讲，啊，这大概就是变动。那么基本上的次序大致上是依据这个，只有一个礼拜就是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那2次的次序会对调一下，会先上但以理书再上以西结书。原因是因为但以理书的部分除了讲义上所讲以外，我会有点补充，那么有些更改。那因为上学期师母教过但以理书，所以他所讲的当然无论是深度内容水准都比我高很多，所以呢我要做一点点的修改。那问题是除了我没有人敢去改我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来改，所以我会增加一些东西。那么因此诗歌智慧书一直到雅歌书这几次呢，除了箴言那一课是由王阳明弟兄教以外，其他的都是我教。然后先知书总论我教，但以理书我教，然后其他的大先知书加上箴言，原则上都是由王阳明弟兄教。小先知书原则上都是由在哪里邱道文弟兄，邱道文姊妹她要教这个小先知书啊，没看到她在哪里。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三个人的配合大概是如此。我先把这个进度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如果你有课本，就翻开第11课诗歌书的总论。诗歌书的总论，那当然在你们的讲义里面一开头应该是第一页就有这个表，旧约中览的这个表。那么如果上过旧约概论上的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把这一个表用一个名称叫做真理的拱门。真理的拱门，你的中国式的那种庙宇或者是一个宫殿，进去之前一定有个门的，像台北的那个中正纪念堂就有一个大中至正一个门，这就是一个门，真理的拱门。进过这个门以后，下次讲新约概论的时候就有一个真理的圣殿。所以因此新约圣经27本书会排成一个房子一样圣殿，那这个呢是真理的拱门。那么因此我们拱门里面提到17本历史书，右边17本先知书，以后讲先知书概论的时候讲17本先知书，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5本叫做诗歌智慧书，有的时候我们就叫做诗歌书。那么这5本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那这5本书被称为诗歌书的原因，第一，大部分实际上不是全部，大部分它的题材是用诗歌的题材。但我说大部分不是全部的意思，就是说诗篇当然是一种诗歌书的题材， 箴言也是很明显的诗歌的题材，只是箴言的题材有一点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那样，长恨歌一样，短短很多的对句。那么传道书呢，基本上有一部分的诗歌，可是不是全部是用诗歌体裁写的，有些像是一种散文，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在西方的文学体裁里面有一种叫做叙事诗，叙述的叙，事情的事，叙事诗，所以讲一个讲故事一样。那很可能古代人是怎么样呢，在像英国或者欧洲一带有一种人叫做专门唱这种叙事歌的人，就拿一个像小吉他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一面弹一面唱。今天这个美国的 country music 的人，他唱的歌啊，他是一个歌，可是里面就讲很多故事啊。像有一条那个 country music 一条歌叫什么 and down your head come duly and down your head and cry， 他是条歌，可是它是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 Dooley， 他被吊死了。Hand down your head down Dooley。 那现在的美国的黑人唱什么 rap， 他是诗歌吗？有点诗歌的韵味，有点诗歌的节奏，可是他讲个故事，你知道。那古代的西方呢，当然没有那么快的节奏的，但是也是一样弹个吉他给你咯咯给你咯咯。所以呢传道书就像这样，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能唱的。所以它是一种的诗歌，可是又有点像某种程度的散文。雅歌也是一种爱情诗歌啊，但它不完全像诗篇那样的表达法，有点类似的。那么最特别的是约伯记，约伯记呢严格说起来中间有夹了一些像诗歌的，大部分呢说叙事诗呢又不像叙事诗，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个独幕剧的样，是一个话剧。可这种话剧呢是非常的现代化的话剧。为什么说现代化的话剧？普通我们看的话剧啊，不管是话剧、歌剧、评剧，总是有很多主角、很多对白、很多故事。约伯记呢就几个人嘛，一个是约伯，对不对？然后嘛几个他的朋友。那当然开头的第一幕第二幕的时候，当然还有很多配角啦，包括他的儿子啊、他的女儿啊、他的仆人啊、天使啊、魔鬼啊，对不对？可到后来的时候，最长的部分就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讲话。可这种剧啊没有剧情的，你看这种戏的话呢，就坐在这里，然后这个人讲那个人讲啊，每一个都讲好长好长好长的，所以没有情节。可是说这是最 modern 的最现代化的戏剧，是这样子的。最现代化的戏剧常常是没有情节的。1970年代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剧叫做等待果陀，等待果陀，等一个人叫做 Gothic， 那个人叫做英文中文翻译叫做果陀。那序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几个人上来，然后这边搞什么，然后有人问你干嘛，哦我在等果陀，等果陀，果陀是谁，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他就等，然后有人问来你干嘛，我要等果陀，等果陀。那个序啊一共长达将近2小时，然后果陀从来没有出现，然后所有的人的对白就是你在干嘛，我在等果陀。这算什么剧呢？嘿，这是最有哲学意味的戏，不懂的人就是没有水平嘛。啊，有水平的人就耐心的等在这里等等，等到最后啥也没等到，然后你带着什么感觉回家呢？那就是那个戏的导演要给你的感觉。所以非常摩登，所以你看约伯记也是这样，这几个人讲来讲去在干什么，你觉得哎呀那古代的戏剧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哎，你就发现现代的戏剧有很多是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一个没有明显的主题，但是很多的对白。但当然约伯记比较不同，就是说它是有明显的主题在对白的里面，它讲出来了，只是没有很多的剧情和故事和主角。所以严格说起来约伯记它的题材不像是诗歌，倒是像是这个戏剧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我们也是编列在是称它为叫做诗歌书，可是又有时候我们称它为诗歌智慧书。为什么叫做智慧书呢？智慧书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内容在表达某种人生的智慧。那同样的严格说起来这五本书真正称为智慧书的话呢，应该是箴言跟传道书是最明显的智慧书， 不论是题材和内容。可是这五本书通常我们通称为诗歌智慧书，通称的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题材是诗歌的，大多数的内容是提到人生的智慧的，所以叫做诗歌智慧书。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三种题材来做对比的话，在我们第一页的表里面有提到说诗歌智慧书是比较强调啊现今的今天的经验。那你知道历史都是回顾过去的啊，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那诗歌智慧书所说的都是现在的，那么先知书当然比较强调一些未来的事件。那么另外像除了题材比较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诗歌智慧书呢比较强调我们现今的包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些经验，我们今天现今的经验。所以当你在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固然我们也会注意到说哦，大卫那首诗篇他过去的历史背景，然后从那个背景去体会去欣赏他这个诗歌的内容。不过大多数我们不是像读历史书一样去追溯那个历史的事件，反而是把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的感触化为我今天的感触。那所以这个诗歌智慧书哈，尤其像诗篇这种常常成为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会用诗篇，因为他的感触就是我的感触。当你读到大卫说这个他有一段时间是好像是流离失所，如丧家之犬，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他过去的朋友背叛他等等，所以他当他写到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我几次颠沛流离的时候你都记得，你用皮带把我的眼泪装起来。你读到这个的时候，当你自己有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你想到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次被人轻看被人藐视，然后你自己偷偷在流泪的时候，你读到这个大卫的诗篇感觉就很不一样。那是我今天我现在的感觉，而大卫他也曾经跟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虽然是3000多年前的，我今天读起来就会有心有戚戚焉，这是诗篇的特色。那当然不单是这个圣经中的诗篇，你所有的文学中的诗歌通常都有这个特色。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全世界所有文学里面的诗歌80%-70%都比较偏重到爱情诗歌。你看中国的古诗也好，徐志摩的诗也好，都是写爱情的，唯独圣经中的诗篇几乎除了雅歌以外没有爱情诗歌的。那中国人的古诗呢，中国的那个孔子编的那个诗经里面，对不对，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就是爱情歌嘛。所以中国的古诗里面也都是以爱情诗歌为主要的，爱情诗歌之外排名第二的，中国人跟过去的所有的各国的诗歌大概都是比较那个我们叫感怀感触啦，哎呀怀才不遇的时候啦，像屈原写的离骚的时候，对不对，哎呀可怜啊，对不对，这一类的诗歌也比较多。那么在诗篇里面也有一些属于这一类的啊，是一种像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诗篇最特别就是对神的祷告很多。那以后我们谈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所以这整个是一个诗歌智慧书的特色。那么这五本书到底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性？那么在你们的课本有这样一页啊，在第30页里面有提到诗歌智慧是总论，然后提到这个表，这个表里面就提到这五本书之间的关系。我从下面说起，就是从约伯记开始讲起。那么约伯记它的主题是在讲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所以从这个约伯记你可以看见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令我们敬畏。那么以后当然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约伯记。那么所以在约伯记42章等于是整个约伯记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也是一个总结，就提到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因为整个约伯记的故事里面，从约伯受苦啊，好像是无妄之灾的那种受苦的里面，其实就是在探索神绝对的主权。那么人呢常常想要去探测，特别是关于苦难的问题， 那人的有限的想法总是把苦难跟人生在世所作所为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所谓的因果论。你一定是做了件事情，所以你才遭遇一件事情。那如果是一个绝对的机械化的因果论的话呢，神就没有主权。换句话说，你所做的都是你当得的，因为你过去做了善，所以你今天得了好报；你过去做了恶，所以今天得了恶报。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连神都不能改变。那神的主权就在于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一个人或者我自己在遭遇的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的背后有个什么东西，但是神知道，神知道。而人不要妄想以为我知道。所以约伯记整个的主题在这里，他的三个朋友是有智慧的人，三个好朋友是出于好心要帮助约伯，越帮越忙，因为三个朋友要帮助约伯认罪。他约伯说，约伯你一定有罪，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他约伯说，我不是我没有罪。他说，他约伯一向承认我有罪，只是我不比你们三个人罪多啊。那为什么我比你倒霉呢？如果说罪有应得，而且罪越多遭到打击越大，那比起来我应该比你好的。所以约伯不服气，不是说我没罪，约伯一开头到末了都承认我有罪，可是我不服气。不服气的不是说我受苦，而是说不服气，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如果说因为是我有罪，而且我罪比你大，所以我今天受到这么苦，他说我约伯不比你们三个人差啊。所以他们三个人答案不能满足他，就越搞越迷糊。到最后神露脸讲话的时候呢，神是骂约伯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还不如约伯。那当然，那约伯懂吗？约伯也不懂。所以整本书讲到最后，就是神的主权跟神测不透的智慧。人不要妄想以为我对神了如指掌，不要妄想我们对神了如指掌。所以强调神的主权。然后呢，从对神的这种敬畏和主权，就会带来什么呢？诗篇的主题敬拜。诗篇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诗篇，以后我们会介绍，有各样的诗歌，有那种哀歌啊，有颂赞的，有赞美的，有感恩的，各式各样。不过总结起来，整个诗篇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敬拜。因为敬拜使我们敬畏神的心可以更加的加增，你从神的主权就会带来这种敬畏，那从敬畏就进入敬拜。所以诗篇第111篇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就从诗篇的敬拜就进入到智慧，那就是箴言。箴言主要是讲智慧，可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从敬畏神到敬拜神，从敬拜神到智慧，这是很 naturally 这样发展的。所以因此约伯记在前面，然后诗篇，然后就进入箴言。那箴言有一句话跟这个是很类似，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除了刚才诗篇111篇有这句话以外，在箴言的本身其实也是有重复这样一段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从智慧很自然而然的就带入人生，因为智慧是什么？智慧是我们人生在世为人处事要有的东西嘛，就叫人生智慧。智慧最重要的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智慧是一个为人处事，我每天跟人讲话做事情的时候我应当怎么做，我们需要智慧。所以因此当箴言谈到智慧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会往下带入人生的两个很重要的范畴，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谈到家庭，一个谈到人生。那么谈到人生的是谈到这个传道书。那传道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啊，当然以后每本书我们都会再更详细的介绍。传道书是谈到什么呢？它的主题谈到虚空，很负面。所以有一些人过去的时候对圣经的看法会觉得圣经有几本书啊，怪怪的，这怪怪的。甚至有些人说干嘛要摆在圣经里呢？其中两本争议性最大的就最后这两本，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雅歌。传道书呢，很多人是觉得说这太消极了嘛，
人生应该要乐观进取啊，每天都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捉影，连爱读书，哎呀，读书多没有穷尽。我们当时谁读博士班的，读到传道书第十二章说读书多没有穷尽，哎呀算了不读了，对不对？所以连读书都是厌烦了。那你说交女朋友比较乐意去，哎，告诉你，读完全大书以后连女朋友也不交了，一切的快乐，哎呀，爱吃的中国人爱吃，我吃尽一切的东西，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最后呢你也不吃了，所以也不吃了，也不交女朋友了啊，然后生小孩更荒唐。他说你赚了这么多东西留给那些没有花心血没有花代价的，留给他，虚空的虚空，那是谁？那就是你儿子。你辛辛苦苦赚那么多钱，你儿子又不访师，又你儿子也没考虑大专联考，对不对？你儿子又不考托福，然后就承受你的一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陈道书一写下来的话，人生干嘛的？很消极。但是其中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说传道书用的是一种我们叫做反讽的手法，反面的反，讽刺的讽，反讽的手法，意思就是说把事情的那一面啊，负面描写到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从那边去倒回来人生的光明面。所以他强调有一句话，下次我们讲传道书叫做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最后的目的呢，抬头看看日光之上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日光之下所有好的都不好，所有美的都不美，快乐的都不快乐。所以最后呢，你只能从日光之上去看，那日光上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啊。如果你以为日光之下拥有一切的话，你就要发现智慧会告诉你那一切都是虚空的，包括人。所以箴言三十一章是谈到妇女，他提到说什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人的美貌或者一切一切的好和美，在日光之下从人生的智慧去透视的话呢，通通虚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是真正的价值。这传道书，雅各是另外一本很有争议性的书，那下次我们谈到雅各书概论的时候也会提到这本书。那这本书最大的争议点是在于雅各书要带出什么主题。因为雅各书啊，你从字面意义去看的话呢，是描写男女的爱情，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爱情啊。通常这本书我们是推荐给新婚的夫妇在蜜月期间读的。那平常你读的时候读起来有点肉麻，会觉得哎呦行吗？所以你看啊，在教会读什么起应文诗篇，从来没有人读雅各的，没有人在教会里面哦来起应读雅各的，一读大家觉得这在房间里两个人，你对我读我对你读还可以，你知道在这个大庭广众这边来个起应一读啊，哦，所以有些人觉得怎么会有这本书放在圣经里面呢？那当然因此就产生以后我们会介绍就是雅各书的解释的方法。那古代的时候大部分把雅各书用一种比喻法来解释，也就是说雅各书不是真正在写男女或夫妻的爱情，而是在讲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他在称赞哦我的良人，就是我的丈夫，他多么的美，他的大腿像白玉的石柱，你知道，下次讲雅各书的时候我会带几张投影片给你看，他丈夫形容他太太的时候，他的脖子又长像一个高楼，所以我们有些人就把他所有的描述的用实际的真正意义画出来，就那个女人呢，听起来很恐怖的，头发这样子的什么东西，然后脖子像高楼，所以很高的，像长颈鹿一样，哦，脖子像高楼什么的。那女人形容她的丈夫，她的腿像白玉，白的玉，又高又直又大，所以你把那个丈夫如果画出一个像，如果把那个象征的变成一个实际的话呢，我看那男人也不怎么好看，诸如此类的。那么因此他就想象说哦，那边称赞他的丈夫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称赞我们的神啊，是古代的时候的解释法。那么当然现代的大部分的解释法就是雅各实际上就是讲夫妻之爱。那么 因此从人生的智慧谈到家庭生活，特别是夫妻关系的时候，也有一个应用。因此就是在箴言书第五章也有提到，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也就是尊重婚姻的神圣性，尊重这个贞洁。所以这五本书有这个关联性。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谈一下，那么诗歌智慧书，因为它的题材是比较诗歌题材的，所以每一个民族大概都有诗歌。那么犹太人的诗歌有什么特色没有，这是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然后就结束。犹太人的诗歌是有一些不同，当然每一个民族的诗歌都有它的特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唐诗三百首，中国人的诗歌也是很美的。那中国人的诗歌通常西洋人的诗歌也是会有一些特色。那么一般的诗歌，中文的、英文的、其他语文的，大部分都很强调这种音韵，就声音。所以中国人的诗歌七言的、五言的，这五个字、七个字的都会押韵的，押韵。那除了押韵以外，中国古代的诗歌通常还要有一个这个要讲到这个平仄。譬如说五律哈，五言古诗的话，它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就是那个音啊有个抑扬顿挫的，它根据那个规则来填诗的。那除了那个还要押韵，所以押韵的话很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随缘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所以归晖等等，它都有个押韵。那英文诗也有英文诗的押韵。那么比较特别的是犹太人的希伯来诗歌呢，它不是没有音韵，有，但不是它的重点。它偶尔会玩这个文字游戏，就是说那个音有点接近，但是最重要的诗歌题材呢，比较强调是我称它为押意，而不是押韵。我们押韵就是说韵是有一个规则性的，押韵。犹太人的诗歌呢是押意，这意是本身有平行性的、规则性。差别在哪里？假如这样子的话呢，在翻译上，押韵的诗歌是不能翻译的。英文的韵押韵以后，这个字尾音是一样的，你翻成中文、翻成法文、翻成别的语文一翻，那押韵就不见了，那诗歌的美就没有了。只有一种诗歌，就是希伯来人的诗歌、犹太人的诗歌，是用意义的平行法或者是循环性来表达的。那翻译成别的语文呢，你大致上可以看出那种循环和押韵的那个押意的那个味道。所以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我们只用一首诗歌来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是一个很典型的。那我这边有提到希伯来诗歌的平行的排列法有三种，那三种里面诗篇第一篇都有，所以用诗篇第一篇你就可以很代表性的看出所谓的这几种的平行法。那么希伯来诗歌的押意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就叫做同义平行法。同义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用 A B C 来说的话呢，押它同义平行法就是说 A 然后 A 一篇 A prime A A prime 同义， A 跟 A prime 是一样的东西，它重复一次。那第二种呢，等一下我会说明，叫做反义平行法。反义平行法就是说 A 然后 A 的反面，比如说大写的 A 跟小写的 A 是一个是正一个是反的话，一人如何如何，二人如何如何，就是反义平行法。他讲好的然后讲反的，那中国人的那种所谓的劝世格言也都是这样，好的怎么样，坏的怎么样，相对比的。第三种叫做综合或叫做积聚平行法，就是说它是同样的意思，不过慢慢变大。那你我没有做个投影片，就是说假如从小写的 A 开始，第二行就变成大写的 A， 第三行是特大号的 A， 这是 AAA， 只是小 A 大 A 更大的 A， 这叫做积聚式的或者是综合式的平行法。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诗篇第一篇它这里面呢好几种都有。比如说第一种的所谓的 平行法呢，就是这个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第一章第一篇第一点，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作为。三个动词是平行的哈，不从、不占、不做，三个人，恶人、罪人、血脉人，平行的。恶人几乎等于是罪人，罪人几乎等于是血脉人、血统的。然后呢，一个是计谋，一个是道路，一个是作为，意思也是类似的。所以不要跟从那些坏人的一些出的那个鬼点子，就等于是不要去站在罪人每天在走的道路，也就是说每天做他每天在做的坏事，不要去坐在那些血脉人讲话会亵渎人的那种人的座位上去说他那种人的话。所以意思是说，不要跟那些坏人说一样的话，不要跟那些坏人做一样的事情，也不要接受那些坏人所出的那些点子，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意思是一样。所以三个就等于是 A prime 平行，意思是一样，就叫做同义平行法。那么第二种是所谓的反衬或者反义的平行法呢，那就提到说，譬如说吧，第五节吧，他说审判的时候二人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么第五节罪人跟义人这两个是平行的，可是第六节跟第五节呢是相对的啊，或者说第六节本身上下文上下段是一个对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所以这个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在原文的意思，犹太人的观念，知道的意思是相当于眷顾。所以等于说耶和华神眷顾义人的道路，坏人呢灭亡。所以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这两个是相反的。好，那当然第二第三节跟第四节本身也是相反，因为前面提到有福的人昼夜思想，然后按收结果子尽都顺利。第四节相反的是恶人不是这样，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第三节跟第四节本身就叫做反义的平行法。那第二第三节是第三种，叫做综合的平行法，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加深。他提到说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这人是有福的。其实在第二节，在原文圣经是有福的，是放在前面的。换句话说，第二节一开始是说，哎呀，谁是有福的人呢？下面就说这个人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像一棵树在溪水旁，随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所以有福的人那句话是在第二节的第一开头，不是在第二节的后面，在原文的时候是这样啊。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怎么说，原文是这样讲。所以这样下来你就看见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然后按收结果子，不枯干，然后尽都顺利。你可以想象说这个是有点像层层上升的，因为他喜爱，所以他每天思想，他每天思想，他就按时后结果子，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葡萄树的比方很相似。按时后结果子，他不枯干，然后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跟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样，凡他心里所愿意的都得成就，那不是尽都顺利吗？因为他每天在耶稣基督里，每天在神的里面，所以凡他所愿意的尽都应验，都得成就，那就是尽都顺利。可是那是最后，所以先从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不枯干结果子，然后最后达到尽都顺利。这个我们就叫做累进式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个调子越上越高。这是唐总统最喜欢说的，会做曲子的人说到最后唱了个弥赛亚的时候，唱最后哇直入云香啊，结束。那不会写诗的人就会越写越低，越写越低，到最后是什么歌呢？弄一唱，然后就心情就不愉快，对，歌哪有越唱越低，越唱越低呢？所以他唱，那种就是赞美诗的时候都是这样，唱到最高潮的时候，结束了。这叫做累进式的、综合式的、积聚式的平行法。那么这一些诗歌题材是在各种不但是诗篇、箴言其他方面都常常运用，但是某一些，比如像箴言，可能这种反义平行法出现最多，大概箴言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表达都是用正反正反。
表达法。诗篇呢，可能是第一种跟第三种最多，第一、第三种最多，那么别的也不太一样。那最后有一种很独特的是犹太人用的一种诗歌表达法，比较不容易翻译，因为你翻译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就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的意思就是说，希伯来文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因此他就把22个字母好像英文的 ABCD 一样按照次序排。然后呢，他有的时候看他的这个情况哈，譬如说我这边列了是箴言31章10节到第31节，不是谈到才德的妇人吗？啊，尊贵的妇女，他那个时候就是从第10节开始，从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的 A 开始，一个字，那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A， 然后第2节，也就是箴言31章第11节，从 B 开始，到第3节从 C 开始，啊，一直排到22节，这叫做字母离合诗。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诗篇119篇，因为那个是最长的，而且最特别的、最明显的字母离合诗。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之长，因为它分成22大段，每一段8节，每8节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同一个字母。换句话说，诗篇119篇第1到第8节，如果我们用英文的相对来说吧，第1节到第8节每一个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那第9节到第16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B， 然后接下来一直讲 ABCD 一直到22，那你翻译是没办法了，你翻英文都没办法说凑出这个刚好是 ABBBCCC 这样的，这是希伯来人专用的一种特别方法。不过在诗篇里面啊，这类东西不是太多，我这边有列哪几个，这个叫字母离合诗。那么这个大概是关于诗歌智慧书的总论。那下礼拜我们就要谈比较详细的，谈到这个从约伯记诗篇慢慢就详细的来谈。那么最后再提醒，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成人主学教材，你到这个小书房可以去买，然后可以事先看一下，然后我们下次再来讨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有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稍微体会和了解关于诗歌智慧书的一些特色。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学期的时间，让我们在圣经上的学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认识圣经，也能够认识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